贞观之治跟开元之治所带来的唐盛世。你到西安走一趟，他们会告诉你文景之治所带来的汉盛世。今天我们被称为韩唐人跟汉人，就是托付于中国有唐汉盛世。同样的，今天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再临，就是要恢复以色列的大卫盛世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光荣的赐福呢？就是敬畏耶和华，谨守遵行他的诫命。大卫之约就这么简单。所罗门继承了父亲也是如此，国家太平安康，也盛世40年。照道理，这个国度所传下来的后裔，你的后裔不断的有人坐在你的王位上，应该完全应验。可惜所罗门晚年因为受了1000个嫔妃的诱惑，以至于离弃了耶和华，去跟他们一起拜所谓的巴利、亚瑟拉、亚斯他路、弥勒公和摩洛这些假神，因此上帝的愤怒临到了所罗门。因为你离弃我，所以我必使你的国分裂。那这个图表呢，我们要看到这个框架。所罗门晚年又生了一个败家子，我们称为罗波安。这个罗波安在太平盛世下出生的，意思就是说所罗门20岁登基，他19岁就生下来了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41岁登基，那所罗门做王40年吗？那表示说他做王之前所罗门已经生了他。我们用这个方法推算，他亲眼目睹国由兴遇到衰，完全没有学到功课。为什么？跟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都是温室的花朵，结果所罗门的一个忠心的臣仆耶罗波安，在一个先知的预言之下，带领10个支派背叛了犹大王国，因此国家就成分裂2个王朝。这个是上帝所允许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中外历史，德国有东德西德，越南有南越北越，韩国有南韩北韩，这个都是一国分裂成2个国家。但是先知说，你如果敬畏耶和华，谨守遵行耶和华的诫命，我同样赐给大卫的福气也应许在你的身上。但是耶罗波安为了私心，因为犹太人一年3次有3个节期，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，无论你住在哪里都要回耶路撒冷守节。他害怕这些人回去以后不回来了，那我还当什么王？因此就出了一个馊主意，在北边的但跟伯特利的宗教中心设立了2只金牛犊，从此陷入了万古不切的一个祸。以色列注定9个王朝都是遭背叛，都是遭满门抄斩，最后被掳到异邦，客死异乡，没有一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。这是一个悲剧，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。那我们看到主前931年国家分裂成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。那么南国犹大就是由所罗门的后裔一脉相传。我们看到所罗门生罗波安，罗波安生亚比亚，今天我们就要介绍亚比亚。亚比亚生亚撒，亚撒生约沙法，约沙法生约南。我们读起来很拗口，其实都记录在马太福音第1章，耶稣基督的家谱记在下面。所以你当列王记跟历代志你读熟了，马太福音第1章就是帮你复习。但是你如果没有旧约背景的人，你叫他读马太福音第1章比吃安眠药还有效。所以你要劝一个人来信主啊，你叫他读马太福音第1章是变成绊脚石，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吸收，你要劝他跳过去啊，因为这本书是对犹太人讲的。所以对犹太人讲，犹太人很熟悉中国他们自己本身的历史，就跟华人一样， 你跟一个华人讲中国历史，皇帝唐寅夏商周秦汉三国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，诶，他一听就完全明白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对一个完全没有中国背景的人，你讲这个你到底在讲什么啊？所以呢，这个因为背景文化的不同，那么罗波安秉承的大卫上帝跟所罗门所应许的，我要使你的后裔有灯火。亚比亚照历史的判断，这个国家肯定会被北国灭亡。为什么？80万大军面对40万大军，古代的战争是人多会胜利的，跟吵架一样，声音大会得胜的。所以照历史判断，这一场内乱，南国犹大会灭亡的。但是上帝仍然因着大卫的缘故，施了一个恩典的神迹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圣经五大时期呢，在列王记上占了一席很重大的位置。第一是摩西时代，行了很多的神迹，连法老心都软了，尤其是第十个灾，让法老心服口服，把刚硬的心软化下来了。我们非常熟悉摩西时代，接下来是约书亚时代。刚才我们读经听到吹号啊，我们就想起耶利哥城不动一兵一枪，只靠着祭司吹号，耶利哥城就倒塌了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神迹，同样重演在亚比亚的身上。祭司吹号，结果这个恩典的神迹就由上帝赐下来。第三个就是我们比较陌生的列王时代的神迹。我们如果读列王记，我们知道以利亚是行动的先知，他行了九大神迹，3年半不下雨，一直到他升天。列王记记录了清清楚楚行了九个神迹，其中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。后来他的徒被接升天的时候，他的徒弟以利沙见到师父，师父问徒弟一句话，在我被接升天以前你要求什么？以利沙的智慧不亚于所罗门，他说我只求上帝感动你的灵，加倍感动在我的身上，其他的我不求。以利亚师父说，你所求的甚是难得了，很难得得到，不过你已经求了。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当我被接升天的时候，在耶利哥平原有耶利哥的神学生，有伯特利的神学生，还有看热闹的，都在那边目睹以利亚升天记，写得非常的精彩。四周有火有马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把以利亚接上升天了。以利沙这个徒弟亲眼看到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称以利亚为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看到了。结果我们看到列王记一开始就记录以利沙，从第一个神迹到第十八个神迹，包括12个人从死里复活结束。这个叫做圣经的五大神迹时期的第三个神迹，27个。今天我们除了27个列过去以外，我要讲另外还有4个。第一个就是今天要讲的，上帝在犹大国里面仍然施了一个恩典的神迹。第二个，亚萨面对百万大军，看样子也是南国要灭亡的，但是上帝仍然在亚萨的身上行了一个恩典的神迹。第三个，约沙法面对摩押亚门以东3国联军攻打耶路撒冷，照常理判断也应该被灭的，但是上帝仍然在一个恩典的神迹上不动一兵一枪，只唱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收了敌方的战利品，一直到第十天才结束。我现在是把这个框架告诉大家，以后大家读列王记呢，不至于怎么样啊，无头无尾。你说哎呀，列王记读起来是蛮有趣的， 其实是人类的时间表，古今中外所有会发生的事，你都可以从列王记里面达到答案，你都可以从历代志里面上帝告诉我们这个因为所以这样。作者把因为所以这样然而分四个段落起承转合，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答案。所以当圣经有看到因为所以然而这样的话，你们都要用红笔画起来，因为这是一个段落的解说。第四个恩典的神迹，就是南国犹大末年出现了一个西西家王，面对亚述百万大军围攻耶路撒冷，这个情况大家都能够明白他的背景。西西家祷告，写下了伟大的诗篇121篇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，就是他写的。人在慌张的时候只有仰望。圣经告诉我们几个看，上帝看世人是大慈爱，愿意万人得救，不因一个人沉沦。人看上帝单单仰望，约沙法就是说我们无力抵抗，我们单单仰望你，神迹就下来了。信靠顺服仰望的功课是基督徒必然要学习的。你信心大，你得着的力量就大，你信心有多大，你得着的回报就有多大。所以我们也看到了，一夜之间上帝只派一个天使，185000个敌军死于一场瘟疫。这就是四大恩典时机的神迹。我们今天只讲第一个，我把这个框架告诉大家以后，我们就来思想一个国家兴衰，君王的兴替都决定在你是否敬畏耶和华，谨守遵行他的诫命。中国的文学家，中国的思想家，那时候不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。孔子知道有天，孔子知道有道，但是他不知道道就上帝。孔子说也不知生焉知死，他对于生命好像希腊的哲学家一样不了解，所以才有耶稣最后一个礼拜，希腊人到耶路撒冷去看犹太人守节的时候，问门徒说我要见你们的夫子。耶稣感到很惊讶，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找我，因为你所讲的生命之道在我们的希腊哲学思想里面，特别是雅典的那两大学派都没有提到生命到底是什么。生命就是人从上帝创造而来，生命就是有一天人要回到上帝那边去报道，生命就是你今生今世如何活，生命就是你今生今世如何行，这么简单的个问题，思想家哲学家想不出来。耶稣一句话就一语道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人要从看得见的道路，进而到学习到的道路，进而到感受到生命的道路。其实道路真理生命都是道路。我再清楚解释一下，我从五级八度开车经过 PIE， 这是看得见的道路，我才能够顺利到摩利亚堂来。你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创造主、救赎主、生命主、审判主，今天你来教会参加崇拜，经过主日学的教导，你学习到了认识这位主是生命的主、平安的主、创造主、救赎主、审判主。现在你受洗了，领受圣灵了，你生命改变了，你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你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我明白主第一次来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死了，胜过死亡，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，在历史中都应验了。我们今天所盼望的就是他再来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背的使徒信经，不谋而合，这是学习到的生路，感受到你的生命改变了。所以说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边去。这是彼得的信仰宣告。五旬节下午3点他讲了一句话，早上9点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死罪得舍。今天人跟上帝不能够亲近，就是罪的拦阻，所以罪一定要先除去，这是一个命令。 然后你才能够领受圣灵。到了下午三点，五千个人聚集，众人听了扎心，请问我们当如何行？彼得宣告了一句话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的得救。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真理。所以以色列的历史是人类的时间表，上帝给以色列极大的空前祝福，上帝给以色列也空前的刑罚，留给后人一个功课，你愿意得到福气吗？你遵照以色列人的过去的历史而行，福分照样降于你。你要得到刑罚吗？你照着以色列人的过错去做，你同样得到。所以我们来看，国家要灭亡，第一先有内乱，务必腐而后重生。一块肉一定先腐烂了，外面的病菌才会进来。同样的道理，国家要衰败必先有内乱，外敌才能够入侵。你看满清末年八国联军抢中国的国宝啊，好像进他家的厨房抢一样，高兴抢什么就抢什么。我们读到这些满清末年的历史，每个人都会掉眼泪了。所以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，特别是诸葛亮讲了一句话，一个朝代要兴盛，就是你会重用有才德的人吗？群贤臣，远小人。所以汉朝可以兴盛，到了汉朝末年，亲小人，远贤臣，后汉所以灭亡也。诸葛亮语重心长的对阿斗讲了这个话，记录在《出师表》里面，他是含着眼泪写的。今天这一块碑文，我告诉大家，在长江的入口处，白帝城用一块汉白玉镶在那边，供智人凭吊。因为阿斗跟罗坡安没有什么两样，活不起来。刘备在那边地方把他的儿子亲身托付诸葛亮，所以叫做白帝托孤处，生死托孤处。后来到了唐朝的李白去参观白帝城，写了一首诗，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人江陵一日还，两岸啼声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让后人去看两个不同的朝代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隔了多少年，历史照样说话。到了我宋朝的亲戚苏东坡去了，也写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对不对？三国演义的作者怎么写？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这个要对华文有底的人才可以讲呢。你对受英文教育的哈，你就说苏张老人家讲什么。所以啊，要看对象，在国内讲会引起共鸣，因为他们都有底。对摩利亚堂的弟兄来讲，我也有同感，因为大家对固有的中国的背景的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，我才敢这样讲。所以古今中外告诉我们，国家要分裂都有原因的。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大纲，南北分裂后的诸王，南国有20个王都是一脉相传，中间出了一个小插曲，出了一个武则天，使耶稣基督家谱差一点中断了六年。耶阿斯被他的姑姑从身边中抢出来，免于被杀，耶稣基督的血脉才得以相存存下来。这个亚他利亚就是武则天的历史翻版。今天你到西安去，你可以去看无字碑，就是武则天的一个历史古迹。所以西安走一趟，你知识就会增长，白帝城走一趟，你的历史你的知识就会增长。 这个是但以理讲的。到了末世的时候，人来往奔跑啊，知识就必增长，因为历史会说话，古物会说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亚比亚就是南国犹大王朝第二个王亚比亚，因为他受了父亲罗波安的缘故。罗波安什么缘故？我告诉大家，做王不到第五年，他父亲所留下来圣殿的金盾银盾，每一个都是七公斤八公斤纯金打造的金盾和银盾啊。那个要入朝的时候呢，两旁的卫兵啊，要那边喊雄壮威武，这样大张声势进去的，结果埃及的四煞王来，就把他全部夺去了。悲哀吗？悲哀。不到第五年，埃及第一个就把所罗门所留下来的这一些财宝夺去了。读起来跟满清末年是一样的。不但如此，接下去你更可怕，叙利亚也来夺，亚述也来夺，最后巴比伦把耶路撒冷所有的金银财宝，包括那两根柱子亚金波瓦斯，全部你去巴比伦储存了70年。所以你今天读犹太人的历史，你会痛心吗？非常的痛心。但是上帝怜悯犹大，这是刑罚，让你们悔改，让你们回转。所以我们来看亚比亚才做王3年而已，他受了他父亲的影响，不思悔改，跟阿朵没有什么两样，扶不起来。所以我们看上帝跟大卫立约的缘故，在列王记怎么写？因为纪念到上帝与大卫立约的缘故，仍然让亚比亚有灯光。什么叫有灯光？让他的血脉得以什么延续，是这样的缘故。所以我们怎样定位这些王？后面都有一句成语，罗波安叫做扶不起的阿斗二世祖，亚比亚若不是大卫若不是上帝跟大卫立约怜悯的缘故，南国犹大早就在这一场战争中注定失败了，是上帝怜悯他。那至于亚萨有头无尾，做王初期很好，到了晚年糊涂了，先知骂他把人家关起来，百姓反应也把人家关起来。所以王不可以当太久了，当太久啊，头脑会昏花了，就是亚萨的例子。那耶沙法也是我刚才讲的，也是一个好王，但是因为为他的儿子策划了一场失败的婚姻，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，注定了国家进入了偶像崇拜，才会有出现武则天的历史。这个是很好听的故事，不能够今天一次讲完，一次讲完时间都不够了，对不对？要慢慢讲，今天我们就专注在亚比亚。上帝因大卫的缘故施恩拯救，恩典的神迹免离被灭。这个功课是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免离被灭呢？是因为上帝的信实。什么叫做上帝的信实？上帝讲的话一定要成就，一定要应验。今天圣经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事都告诉我们了。如果先知所预言的没有成就、没有应验，摩西问上帝说，我们怎么知道你所兴起的先知是真的呢？上帝回答说，我兴起的先知若讲话没有成就、没有应验，那是假的，你们要石头打死他。反过来，如果我兴起的先知讲的又成就又应验，那就是真的先知。所以我们看先知书，先知冒着生命的危险讲700年后主耶稣要降生，先知冒着生命的危险讲700年后要降生在伯利恒，请问有没有应验？当然是应验了吗？所以圣经是上帝的信实，还有圣经是上帝的恩典。亚比亚面对这场战争，在一般的常识判断起来， 是要被灭。现在我们来看圣经第十三章第三节，有一次亚比亚率领国中能够上战场的40万百姓，都是大能的勇士。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对亚比亚摆阵。故事的起头就记录在历代志，列王记没有写，列王记没有写，只写说上帝怜悯亚比亚。所以我们要明白故事的来龙去脉，我们一定要把历代志跟列王记一起交叉读，我们才告诉我才能够知道上帝在每个王的身上告诉我们什么功课。结果呢，亚比亚就很慌张，就对所有的群众讲了一篇信心的喊话。这一篇信心的喊话就是说，本来大卫所罗门的王朝是太平盛世，为什么会落到今天分裂的光景呢？啊，他说因为耶罗波安的背叛。那耶罗波安的背叛也是罗波安造成的，因为他跟罗波安要求说，你让我们的税金交少一点，你让我们劳苦的工作减轻一点，我们照样服侍你。可惜罗波安受了那一群在温室中长大的少年人，注定国家要分裂。所以耶罗波安不得已带领10个支派背叛以色列，现在率领80万大军要面对犹大的40万大军解一场战争。我们告诉圣经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罗波安犯了一个大错，他设立了2只金牛犊，又将普通的百姓设立为祭司，又私定祝棚节挪后一个月，这已经惹了上帝的愤怒。所以上帝对北国的9个王朝都没有祝福，他们都是以悲剧收场，背叛满门抄斩，一直到被掳到外邦，就是因为离弃耶和华，就是因为拜金牛犊。十诫告诉我们，我是耶和华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神，偏偏你去拜2只金牛犊，怎么不能够惹上帝的愤怒呢？所以当亚比亚这个信心喊话的时候，他说第十节，我们的上帝耶和华，我们没有离弃他，我们这里有利未人做祭司，利未人归耶和华为圣，世世代代侍奉耶和华，所以亚伦的后裔世世代代做祭司，大卫的后裔做王，先知是上帝高抹的，所以犹大的王都有一位君王，都有一位祭司，都有一位先知，这是上帝在旧约所应许的这3个重要的职分来治理国家。先知传达上帝的话，祭司教导百姓敬畏耶和华，君王秉公行义，上帝必然赐福，重复耶和华跟大卫所立的约。所以犹大的命脉得以存留，因为有先知传达上帝的话。至于我们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没有离弃他，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，都是亚伦的后裔，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，每天早晚我们有向耶和华献祭。因为答案就在这里，请大家用红笔画起来，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这诫命敬畏他，但是你们离弃了他，率领我们的是神，我们这里也有上帝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，以色列人啊，不要因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不要以耶和华你们的列祖的神征战，因为你们必不能够亨通。啊，这个信心喊话喊完了以后告诉我们一个因为。现在我们来看，这样耶罗波安在犹大的后头设伏兵，以色列人站在犹大的前头，伏兵在犹太人的后头。哇，这个战争啊，伏兵是一种计谋来的，军队打仗遇到伏兵啊，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 我们只要看 documentary， 所有的历代战争都是败于胡兵。所以我们来看到，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后头，胡兵在犹大人的前头，犹大人回头一看，哎呀，见前后都有敌兵，没有办法，就呼求耶和华，祭司也吹号，情况就是如此紧张。仪式就是受这样，所以犹大人呐喊的时候，上帝听了祷告，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人败在亚比亚和犹大人的面前。这是一个恩典的神迹，告诉我们什么？若上帝不赐福，若上帝没有与他们同在，这场战役中南国犹大从此消失。所以为什么我要讲恩典的神迹，讲四个恩典的神迹，配合以利亚九个，以利沙十八个，二十七加上四，这三十一个神迹呢，是我们比较陌生的。耶稣的神迹我们侃侃而谈，使徒的神迹我们了如指掌，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，你能够讲出列王的神迹吗？屈屈可数。那今天你听完了以后，你说哎呀，原来列王的神迹也是圣经五大神迹中的一个什么重要的部分，不但是重要的部分，还是人类的时间表，今后的历史都是如此而行。十五、十六、十七是个结论，上帝使耶罗波安八十万大军败在亚比亚和犹太人的面前，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，上帝将他们交在犹大人的手里。看到了吗？只要上帝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，那就是这场战争你要得到祝福。我们从四世纪里面就可以知道，当底波拉对巴拉说，耶和华已经要把耶宾的战车部队交在你的手里，你去如此行吧。亚比亚和他的精兵大大的杀戮以色列，这一场战争使以色列元气大伤，死了多少？五十万。一场战役死了五十万，悲剧吗？是悲剧。当国家的兵力受损到这么程度以后，他要再重新复兴已经是很困难了。从此耶罗波安王朝不再强大，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，犹大人得胜，告诉我们乃是因为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你看啊，因为这样，所以，然后十八节，因为清楚的历代志的作者应该是以斯拉，以斯拉是个文士，精通整个旧约圣经，回国以后编著了历代志，补足了我们读列王记不足的部分，起承转合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啊，你要看到因为啦，所以啦，然而啦，这样啊，有这四个字出现的时候，那是告诉我们它的段落，是因为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所以这个上帝恩典的神迹，我一再的告诉大家，是因为上帝的信实。什么信实？因为上帝跟大卫立约，一定要成就，一定要应验的。上帝的恩典是什么？我们每次崇拜完牧师的祝祷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愿上帝的大慈爱，愿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恩惠，慈爱与恩惠出于耶和华，然后加上圣灵的感动。今天我们所领受到的福气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在听到牧师祝福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喊阿们的呢，啊！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到亚比亚这一场恩典的神迹，若不是上帝额外的恩典，今天还有犹大历史吗？上帝要祝福我们，从新约圣经里面也看到，彼得是加利利一号的捕鱼专家， 补的上好了也都送给大祭司。但是这么厉害的人，圣经告诉我们啊，整夜劳力一无所获。耶稣要祝福他，把船开过去，再把网撒下去。彼得是不好意思讲说，夫子啊，你算什么？你讲生命之道我还可以听得进去，讲到捕鱼你要向我学习啊。但是他不敢造次，圣经说然而，听好啊，那个转捩点叫然而，然而依从你的话，中文圣经写但，你看英文版的然而，然而依从你的话，我就把网撒下去。这一网撒下去呢，如果有鱼的话我安静，如果没有鱼的话我再甩你多一次。结果他吓坏了，他看到生命的主就在他眼前，跪在耶稣的脚前，主啊，第一句话是夫子啊，第二句话才讲主啊，离开我吧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竟然不知道生命的主就在我前面，一句话而已。所以才有牧师讲说，千神万神啊，我告兄弟一撇啊。你们会听福建话吗？上帝要祝福你，手指头轻轻一撇啊，你就吃不完了。因为在彼得的身上啊，讲了这句话，不但是一次还两次。复活以后彼得一看，哎呀，我们所信靠的这个主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又带领门徒去捕鱼了。那一天也是没有什么，耶稣再把网撒下去，153条啊，每条都是大的。所以人生两大遗憾，第一，整夜劳力一无所获，这是人生一大遗憾。人生第二大遗憾，整夜劳力满有所获，网却破了，更是遗憾。但是上帝的恩典，满有所获，网却没有破。听懂了吗？这个是上帝的心思，他让我们吃劳碌所得的，网没有破，让我们整夜劳力还有得着，这是上帝最大的恩典和信实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第一个恩典的神迹，你们可以举一反三，也可以思想到亚撒、约沙法、西西家，这四个是一个连串的，只是背景不同而已。第一场是内战，第二次是什么？外敌。第三次也是外敌，因为国家走向衰败的道路，第一是内忧，第二是外患。上帝兴起内忧跟外患，来让以色列南国犹大学习到功课。你如果有学习到了，那上帝就会更加的赐福，因为你懂得信靠他。你如果没有学习到了，那是给后人留下什么 warning 警告的功课。所以最后我送给大家一句话，一知全是因。你想知道上一代发生的因素吗？今生受者是。新加坡建国一代花了40-50年让现在的这一代安居乐业，清楚吗？你要让下一代一知来世果，你要知道下一代会做怎样的一个情况吗？你今生所种的是什么？加拉太书就这样讲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今天我们父母的榜样就是孩子的什么学习的榜样。我们今天要种什么给孩子看，我们才可以从孩子身上什么收到他们的果实。上帝的信实，上帝的恩典，就是告诉我们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所以最后一句话，你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有快乐吗？因为每个人有一天都在上帝面前交账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巴不得每个人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有什么快乐，就跟一个学生准备好了功课一样，明天要考试，对他来讲是什么收成，因为他都准备好了。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，他用现在完成式， 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不但为我存留，凡是像我保罗做的也是一样得到公义的冠冕。你说我都没有像保罗那么伟大，那你要学习一个忠心的信徒，至死忠心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你必须得到什么？生命的冠冕。你如果在教会做领袖的，彼得告诉我们，你会得到荣耀不会朽坏的冠冕。我们的主有足够的赏赐给那配得的人，问题是你在他面前，你的天平有 balance 吗？这是但以理书写的，你在上帝面前如果显出你的亏欠，你交账的时候就不快乐了。所以巴不得每个人都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，好像彼得，好像雅各，好像保罗这样坦然面对，我们的工程仍然存留得住。阿们。我们做个祷告。感谢我们的恩主，让我们今天学习到南国犹大上帝赐给一个亚比亚王，看起来外邦人是认为不可能的，但是在上帝面前却是能的，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也因为亚比亚知道懂得信靠的是谁。我们今天学习到上帝的信实，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要专心仰赖他，敬畏耶和华，谨守遵行我们的耶和华的诫命，是整个圣经真理的根基。求主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认识我们这位的主，多而更多，满心知道他，真知道他。献上我们成为你名下的儿女，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